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回复天使 Angelina 姐妹的问题。她每一次读到诗诗记十九章的时候都很生气，静道。因为那里啊，面对那群流氓，那个老头怎么可以随意就把自己的女儿和那个妾丢出去给他们凌辱，真的很生气。
是，开始今天这个问题之前哈，我们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因为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一听到哇，只是觉得很生气，但是还是很想清楚知道一下，怎么突然冒出了哎，气在哪儿，女儿跟妾又怎么回事呢？那能不能请小勇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诗诗记第十九章发生的一个事情是怎么样的？
好，大家如果手头有圣经的话，可以看详细的记载啊。那我在这里就给大家概述一下。有一位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有一个妾，妾离开他回到伯利恒父家，利未人就前去找回他的妾，在那儿就受到岳父热情的款待。几日后，他才带着妾和仆人返程。在回家的途中，他们没有选择住在外邦人的耶布斯，而是来到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以为在以色列人中会比较安全。然而城中却无人接待他们，除了有一位寄居在这里的老人把他们带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呢，城中的匪徒就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这个屋主老人就说，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那就是做不道德的事情。这个屋主就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呐，不要这样作恶，这个人既然进了我的家，就是我的客人啊，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呢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且这个人有他的妾，我就把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辱他们，只是像这个人，像这个男人，像这个利未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而那些人呢，不听从这位老人的话，这个利未人就干脆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这一群匪徒就终夜凌辱他的妾，直到天色快亮才把他放回去。那事情的结尾呢，就是这个妾因为不堪凌辱，趴在这个门槛上死了。对，后来因为这件事情，这个利未人把他的妾啊割成了十二块，分发到十二个支派去，宣告这样大的恶行。那事情大概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每一次读到这儿，进到我心里也是堵着一股气。我觉得这个利未人首先就是他没有保护好他的妻子，而且他参与到这个恶中。
在这里面的话，我相信哈，这个不要说是姐妹，我相信很多弟兄们，特别是自己有妻子哈、有孩子的弟兄们的话，大概不但是对这个利未人觉得非常的气愤哈、不理解，对这个老父亲大概也是非常的不能忍耐哈、就说怎么可能会有父亲面对一群恶徒，然后你要把自己的女儿交出去？难道不该是应该拼命去保护他吗？在这里哈，我想我们这种愤怒以及对这种特别是那个死掉的那个妾的那个同情啊，这是应该的事情。因为的确这里面发生了一件极大的罪恶，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像我们现在能听起来天方夜谭，怎么会有人这样干？要是发生在现代的话，我为了保护我的妻子客人或女儿的话，你是拿起菜刀跟他拼命才对啊。
是啊，这样的做法好像也不是第一次记载。
没错，
创世纪十八章啊，罗德在索多玛那个城的时候就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天使来叫罗德全家要救他们出索多玛这个罪恶之城，神想要灭这个城，但是罗德是个义人啊，所以叫解救他们全家出来。这两位天使到达罗德家的时候，同样也有一群匪徒想要来凌辱这两位天使客人。那罗德当时的做法也是说，我有两个女儿，他们也是处女，我可以把他们带出来，你们可以任意对待他们，而不要伤害我的客人。 而那也让人匪夷所思。这样的问题同样也是我们的听友夏天的清晨姐妹提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一并来回复。
好，不管是夏天的清晨姐妹也好，天使姐妹也好，其实你们都问到了一个，刚才讲嘛，罗德那边哈也记载过发生那样类似的事情，然后那是发生在这个外邦的这个罪恶之城哈索多玛。那另外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呢，就说天使姐妹提出来呢，那这个呢是发生在士师记十九章，是发生在以色列民自己当中。
嗯，
特别我们经文这不是记载提到吗？是一个利未人，然后呢，他带了他的这个妾要回家的时候呢，其实如果我们去看第十九章的记载哈，士师记十九章还有一个地方很有意思。这个利未人呢，其实他是本来是可以去宿在外邦人的城里面的，他还特意的挑了自己同族啊，由血缘关系的以色列人，因为他认为呢，在同族人当中会比较安全。结果反而遇到了这样的攻击，然后这个老父亲哈、啊、就招待他的这个老人呢，还必须要把自己的女儿哈、啊，这样好像为了牺牲女儿来保全这个客人。那夏天的清晨跟天使姐妹都觉得这个既愤怒还不能理解哈、啊，就为什么一个父亲，不管是罗德哈、啊。或者是这个现在这个经文中的老人，然后不管是发生在外邦人当中呢，或是发生在自己同族里面，遇到这种情况，甚至宁可牺牲自己的女儿，也要保全客人的安全。那这里呢，有几个层面哈，可以来说一下。
是。
那首先说一个，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今天圣经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记录在文字当中，并不是在认可这个行为。
嗯。
坦白讲，是在什么？是在显明当时的败坏。而且这个败坏呢，是已经根植在当时迦南地区，就是、说以色列人所在的地区啊，这些当时生活的人们的这些文化里面了。所以这个记载哈，再次强调，它被记下来不是因为在强调这样的行为是好的，所以我们对客人就应该这样子去，好像把自己的女儿卖掉都无所谓，都要满足客人，不是这样，而是记载说，在人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反映出来是什么？是当时的败坏。
大家都这么做吗？见惯不怪。
对。所以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圣经把记载说，所以这要反映出来什么？反过来是要呈现出来，就是说上帝看这件事情的角度，其实上帝并不认可，甚至上帝是憎恶这件事情的。我们后面会提到，甚至在律法当中都有特别规定出来，就说上帝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首先我们讲到当时一个文化背景好了哈，的确在当时这样文化背景的话，不要以为稀奇，说今天好像罗德哈当时跟这个索多玛，然后你看过了那么多年，在士师记还重新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古代的近东文化里面确实就有这样一个什么，你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极端的一种，你说是待客之道吧哈，就是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呢，首先就是刚才讲的接待客人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神圣的责任，如果你所招待的客人在你家发生任何事情的话呢，都会归罪在你的身上，就是好像特别如果他受到身体的伤害的话，那你说好，那主人要保护进入自己家的客人哈，甚至用生命去维护，好吧，那么我们也理解。那当时的文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还包含着一些迷信的因素哈，就认为说如果你的客人在你家遭遇不幸的话呢，这个不幸会过渡到你的身上来，而且会对你的名声有损啊，或什么什么之类。但是延伸出去后来到了一个实践上面来讲，到一个极端的地步呢，就说客人要被保护，外来的旅客要被保护，主人要负完全的责任。好，这个我们如果说从一种
待客之道哈，
哎，待客之道，好像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强烈去谴责的地方。但是呢，当这个客人如果只承认是只有男性的客人可以受到这样的一种极端的保护的话呢，那这种待客的价值观其实是什么？已经是被扭曲了。
嗯、
对，
是
因为在这种情况里面就抱成说，当主人要去保护这个客人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被保护的人只限于男性。因为认为只有什么，只有男性才是重点被保护的重要对象，而其他这个男性带来的这些女性，不管他的女儿、他的妻子、他的妾，都是什么，
都可以被牺牲的，
哎，是附属品。
嗯，
这是一种价值秩序的混乱。实际上神看人从来不是这样看，不是只有男人才重要、神是看男看女都一样重要。
嗯，
因为男女都什么，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都有神创造的时候给他们的尊荣跟位分。
是，而且进到我想到啊，罗德也好，还是士师记中这位老人也好，他们都说连自己的女儿都可以交出去。
没错，
作为父亲来讲，他们应该是保护儿女的。
没错，
丈夫应该是保护妻子的。但是我们却从两个案例中看到了因着他们底层价值观观念的耳濡目染，好像就是女人真的好像是一个不重要的附属品。包括亚伯拉罕也是啊，他 他屡次在这种危急之中，因为他老婆撒拉特别漂亮，所以别人看上他老婆的时候，他甚至不敢承认这是我老婆，他只能说这是我妹妹，以至于别人要抢去当妻子的时候，他都不敢作声。我好像从这儿读到了他们的一种懦弱。
没错，而且他们的懦弱是什么？是有当时的文化给他们背书的，是有他们的文化来支持他们的。所以以至于这种懦弱，当人在犯下的时候，他甚至自己都不觉得，
不觉得这是罪。
对，所以这个圣经当中有时候记载这些事情，如果放到当时这个文化的环境去看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知到，就是神为什么要将这件事情记下来的心意。神让人看见人为什么，我们说人是全然败坏。不只是说我们人哈，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去做些什么偷偷摸摸哈，犯罪呀、好像贪婪呐、哈各种事情，而是很多时候什么，是我们说处在的整个整体文化还鼓励我们，说至少是包庇我们这些犯罪的行为，哪怕犯了都不能够察觉到，这是一种极大的什么，一种价值观的扭曲，一种极大的不公义，因为文化是赞同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包括像那个罗德那个时候，还有包括像士师记的记载，不论是在外邦人当中或是以色列人自己，那你说以色列人后来他们不是有神吗？那为什么明明有了神之后，他们还是会被这种刚才讲这个老人交出女儿哈，就说他这个举动其实跟那个当时那个索多玛俄摩拉所呈现出来这些外邦人当中的文化的那种反应价值观是很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呢？以色列人不是神的子民吗？不是有神的律法给他们吗？
因为当时在士师记一个非常混乱，而且大家都不敬畏神，灵性特别黑暗的时期。
没错，所以说人是全然败坏。若没有神，若没有神的管教，若没有神的话语，若没有神的光照的话，你不要以为神的子民就真的好于任何人。所以今天的经文当中啊，我们今天读的是士师记第十九章哈，第十九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头，能不能请小勇帮我们念一下？
好，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
没错，这里面所讲的没有王哈，并不是光是指说好像啊我们就没有一个统治者，或说我们没有一个君主制度，实际上他这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中没有主。这里的王哈，在当时来讲的话，其实这个词也可以替换什么，就是主的意思。当以色列人中没有主的时候，不要说那种人为的那种统治者了，他们就算是认识神的一群人，曾经领受过神律法的人的话，士师记刚讲他的混乱在于他们连神都不认。所以没有王，所以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哈，就是小王讲的没错，你讲的就是什么，士师记的主题就是什么，若没有神，当人背离神，不信神，不寻求神的时候，即便是神的子民，他们也会活出的是混乱与败坏。当时以色列人中没有主，不以神当神，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是关键。所以这些事情被记下来，今天这个经文被记下来，如果我们读了之后激起我们这种极大的愤怒跟忧伤的话，这其实就是他被记下的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见人的堕落跟败坏，很多时候什么，人可以做出极违反人性的事情，但是还以为这是正常的，是应当的。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期接着分享，欢迎您到时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慈爱却永远不离开，尝尽你的美善，甚至与我同在，引出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The mountain shall depart.